请我们翻开马太福音，今天我们要交通第九章。我们开头的时候，好吧，请大家先读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7节。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从35节开始读到38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主啊，今天你还天天牧养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要让我们在跟随你的年日丰富的经历你的救恩，更多的认识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不仅如此，你还是教会的新郎。亲爱的主，愿我们常常有一颗单纯的心，我们仰望等候你会回来。主啊，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年日，主啊，都为勇士来效力。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看见你脸上的笑容。我们谢谢你这几天的同在，我们把今天早晨这一堂的聚会在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还有未尽的话，我们等候在你的跟前，愿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昨天我们从第八章开始讲到的，主从山上下来，他就进入人群的中间，并且他是带着门徒们，他在人群中间的服侍是给门徒们做的一个示范。因为门徒们呢，他们跟随主，有一天呢，在主面前被主建立起来，主也要他们出去服侍人，不仅是一个示范，并且对门徒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让门徒们知道他们自己身上也要经历主这样的服侍。一个侍奉主的人呢，要能够把基督给别人，自己必须首先的经历基督，要把救恩带给别人，自己必须丰富的经历救恩。我想啊，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马太啊，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记载这些事情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熟悉马太福音，我们就知道第十章开始呢，主耶稣就叫了12个门徒们来，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他们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并且吩咐他们出去，要他们出去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然后把做工所有的原则在第十章里面告诉他。但是主打发人之前，他一定要预备好那些服侍的人。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昨天晚上呢，我和弟兄姊妹讲到第八章呢，我们看见圣灵感动马太记载那几件事情，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跟随主，要进入主的工厂，要能够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一些基本的认识和一些基本的学习经历。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八章前面的第一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到主面前来拜主， 他心里面有一个深处，并且有一个迫切的愿望，说主啊，你若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们每一个进入侍奉的人，主都要带我们认识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如果这个天然生命从我们的侍奉中或者在我们生活中显出来的时候，它就像长了大麻风一样，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并且是羞耻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被主带到一个点，到我们能够到主的面前去说，主啊，若是你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主要在我们身上摸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主摸过？我盼望每一位跟随主，每一位相信主耶稣做神儿女的人，我们都有被主摸过的经历。我自己在教会侍奉中，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他们被主复兴，在主的面前经历主，那么主就在他们身上摸一下。你知道主的一摸是何等的宝贵，那个人呢，立时就洁净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不能带着我们天然的生命，即便那些是最好的，我们的热切，我们自己的好，我们的热心，弟兄姊妹，那些都不能够带进生命的结果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了一个军人一个百夫长，大概就是连长就是今天美国这个军人的少校的官阶那么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求主耶稣因为他有一个仆人在家里害了瘫痪病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求主耶稣呢医治他这个病人。主说好，我去。但是这个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权柄，他不仅仅认识肉身中地上生活的权柄，并且他从肉身地上生活的这些事物，他就看见了属灵的那个次序，他就看见了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种的看见。所以主说这是一个大的信心。很多时候在我们肉身中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都有属灵的对照的就连我们肉身身体的健康，也说出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的信息。我们怎样处理我们肉身的身体我们可能就用什么样的态度处理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有一天呢，主要让我们生病，叫我们爱惜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不属于我的，我们奉献给主了，这个身体就属于基督的，我们有责任要好好的保护它。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在主的面前就活泼了我们的信心在主的面前，我们用在主身上的时候，主就称赞他，主就欣赏这种的情况。主说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呢，在以色列家也找不到这么大的信心。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的侍奉中，若是我们要带出基督的生命，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主在哪一个人身上掌权，哪一个人的身上就能够显出基督丰富的作为来。所以我们那一天，我们看见那一天呢，主就用一句话，这一个百夫长呢，他就信了，他回到家，他的仆人果然就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呢，我们把权柄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伏在他的权柄的底下，主只要说一句话，不需要你我劳苦。很多的人不仅自己劳苦，也要劳苦我们的主到我们家里面来。那一天这个百夫长实在是有信心，看到了主啊，你到我家我不敢当。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无论是在个人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中，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尊重主的权柄。我们若是懂得这个，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顺服权柄。我们知道顺服权柄呢，这是一个极大信心的表现。那么第三个点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彼得的家里面， 彼得的岳母呢害热病躺在床上，我想他可能真是发高烧，主到了他的床边呢，就用摸他的手，一摸他就热就退了。今天我们进入侍奉，亲爱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被外面的事物，被外面的人情，被外面的需要压住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安息，以至于我们里面呢没有把握，我们总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但是到有一天呢我们就倒下来。弟兄姊妹，在侍奉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冷静，有一个清醒，有一个健全的心思，这是主要来让我们认识的。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种好的美好生命光景的一种的侍奉。那么主不仅让我们在自己的理念认识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装备，弟兄姊妹，主也带门徒们往前去，让我们看见侍奉主，我们该我们的主实在很好啊，他不是糊里糊涂的就把我们带进一个光景里面去啊，他是先自己走过，让我们知道原来侍奉的意义就是这样。所以当有人要来跟从主的时候，主告诉他，跟从我的话你需要付代价。其实这个付代价是一个机会，就好像主耶稣要被卖的前两天，在伯大尼的西门的家里，有那个西门请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吃饭，在吃饭的中间呢，玛利亚就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他打开这个香膏呢，就把膏油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弟兄姊妹，玛利亚做的是一件智慧的事情，玛利亚做的在门徒们眼中看是一个浪费啊，他们说呢，何必这样浪费呢，这一玉瓶的香膏不是可以卖30两银子吗啊，那边有许多的穷人，我们应该拿这个去做善事。但是主说，你们不要拦阻他，因为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主只有两天在地上，就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若是遇见了一点环境上的艰难，若是碰见了一点时间上对我来讲不方便，弟兄姊妹，不要先看自己，也不要先看环境，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这是我跟随主的机会，这是我经历主的机会，这是难得的。弟兄姊妹，若是你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们走过环境的时候，我里面是有力量的。走过环境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我可以看主实在是与我同在的。我们跟随主呢，不要自己拣选环境，不要自己要求条件不要自己拣选时间如果主说我需要，我们就说主啊，我在这里。好像旧约时代的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见那一天他进到圣殿里面那一天呢，忽然之间这个他所熟悉的圣殿不一样了他看见了人子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他的衣裳下垂了，他的荣耀如同烟云一样充满了圣殿，并且他看见了天上那神圣的侍奉他一看见的时候，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真是，若是我们看见主，我们就开始认识自己多败坏，我们就看见我们多污秽。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民的中间主就洁净他，对不对天使呢就从祭坛上面拿着烧着的炭火来洁净他的嘴唇。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讲到进入侍奉的一幅一幅的图画在你我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是不是只知道一点点这些很好的讲论，我们听起来我们也赞成了。当那一天以赛亚呢被洁净了以后，我们看见主就在那里说有谁我们能打发他出去呢？有一位弟兄啊，在西方英语世界很出名的 我在我的房间看到有一本圣经，还有一本就是这位弟兄写的书，叫做Oswald Chambers， 这本书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每天读的一本灵修的书，那么他讲到以赛亚那一天，他只是神是在那里在谈论，以赛亚只是 overheard， 他就好像呢，今天我们有弟兄姊妹站在外面讲话，我经过偶然听见他们在谈什么，以赛亚那一天就是 overheard， 偶然听见神说呢，我们有谁我们能打发他去呢？以赛亚立刻就停下来，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这个是会抓住机会的人，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服侍主，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经历主，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为主而活，我们要抓住今天，抓住现在。有一首诗歌说，主啊，若是我曾经爱你，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现在，不是等明年，不是等我儿子毕业了，不是等我的房子 mortgage 付完了，不是等我退休了，弟兄姊妹，是今天啊！我说若是我爱主，是今天我就开始爱主啊！有的人讲说，他爱主当然可以了，你看他什么都有了，所以他当然可以爱主啊，他健康也好。弟兄姊妹，不是的，你我要抓住机会啊！这是我们概念在第八章里面的主告诉门徒们，那么这样侍奉主，我们才会有精力，我们才会看得见，才会感觉得到风暴。我在教会侍奉里面呢，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好多大学生年轻人的弟兄姊妹中间服侍，我在那一段时间后来主带领我离开了，我离开以后呢，有弟兄姊妹来找我交通，他们告诉我说，伯弟兄，当你走了以后，我才发现侍奉主是这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原来你在这那里的那几年时间没有过一天平安的日子。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你一走，那风暴就吹到我身上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实在的，这个是实在的。今天若是你我呢，天天是在别人的保护扶持的底下，我们从来没有承担过责任，你从来不会知道有风浪。但是那些爱主肯跟随主的人，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认识风浪。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啊。弟兄姊妹，你不要等到像我这个年纪了你才来负恶，那时候就说，主啊，我这么老了才学这个功课实在是太难了。我听过弟兄姊妹有这个祷告啊，他说，主啊，我都快40岁了，我才经历这个事情，你看我现在承担不起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啊，我们要起来啊。我们不仅遇见这个人世中间的风暴，弟兄姊妹，我们也碰见灵界的阻挡。因为所有侍奉，我们是在灵里侍奉，你就碰见灵界的事物。如果你在理智的层面侍奉，你就天天跟人家吵架，都是在你头脑里面打仗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实在的事情。如果你活在血气里面，那么你就天天碰见人的血气啊。若是我们活在灵里面，活在生命里，主要让你看见，原来我们摸的不仅仅是地上一点点的事物，我们摸的是永世的事物。所以撒旦不甘心，这死亡的权势他要抵挡啊。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认识我们的主爱我们啊，他为我们舍己是何等的慈爱。好，我们也看见在侍奉中，人啊拣选地上的利益胜过要主，这些是我们在服事中常常会碰见的事情。我们碰见也不要觉得稀奇，因为主在地上就是这样啊。如果今天有人眼睛被开了，开始爱主，我们要俯伏下来说，主啊，这是你做的，我们要敬拜主，不是你我比别人更热心，所以我们能鼓舞别人， 我们不能，但是主能够做。啊，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九章，我们知道第九章记载了七件的事情。啊，我们还没有读，我先快快的哈、啊，用纲要式的方式和大家交通。第一件事情呢，有一个摊子，啊，被人呢用褥子抬到主耶稣的跟前来。那么主耶稣那天见到这个摊子，啊，看见那抬他们来的，可能这个摊子自己本身，他们都有一个信心，他们要来寻求主。他感觉呢，只有主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主就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主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免了，得着赦免了。”当时在周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就议论说：“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因为谁能够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他是一个人，他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他怎么可以说你的罪赦了呢？”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的议论，啊，主就转过来问他们说：“我叫我赦免他的罪难呢，还是呢我叫他起来行走难？”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主就说呢：“为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主就吩咐那个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他立刻就起来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主耶稣从那里往前走，他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马太。那一天他见到马太的时候，到了他办公室，他的税官上面，我相信马太一定是坐在桌子前面。主就对他说呢：“你跟从我来。”发现主就简单的，主没有讲一些为什么要跟随哈、啊，也没有告用感情，什么都没有，主就简单的讲：“你跟从我来。”哎，马太啊，真是很奇妙啊，他就放下一切，他可能连辞职都还来不及了，他就走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主在人身上的一个救恩的工作。第三个，我们看见的主被邀请，我们看见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到主的面前来，说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呢，还有法利赛人的门徒，我们都常常禁食祷告，为什么那些跟随你的门徒们呢，不禁食呢？所以主耶稣的回答三，里面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主说呢，当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禁食的。第二个，他说呢，如果一件旧衣服坏了，我们不要把一块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第三个，主说呢，若是你有酿的新酒，这个新酒不要放在旧皮袋里面，应该放在新皮袋里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比喻的话，这里面有它很重要的并且很宝贵的属灵的意义的。然后呢，第四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管会堂的官呢，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讲出他的名字叫做雅鲁。那么他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跟主说：“主啊，求你到我家帮个忙。”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女儿刚刚死了。主耶稣就去带着门徒们，结果在路上的时候，许多的人围着主，跟主一起往前去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病，她走在人群中间呢，她就尽量要靠近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她心里想：我只要手摸到她衣裳的坠子，她最边上的一点点，我这个血漏一定会好。哎，他就真的这么一摸了，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呢，主立刻就转过身来说：“有谁摸了我？”门徒们说：“主啊，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了你呢？”主说：“不，因为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这个女人知道了，她藏不住，她就到主的面前来俯伏。主就说：“妇人，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也是对救恩的一个经历。 我们今天呢，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仅在我们受浸，我们承认，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和罪恶，并且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失败，一切的软弱，我们都可以来到主耶稣的跟前得着答案。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他说有一句话，他说的，对于我的一切问题，求你什么，以你做答案。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中无论有什么需要，问题是你我有没有那个迫切的心，像这个妇人一样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摸他。若是我们肯有这个迫切的心，这个迫切，主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可以经历它。我们 读教会历史，我们 读新约，读圣经的，我们看见有好多的人，他们在这个点上面，他们经历了主耶稣自己，也经历了主的救恩。所以我们不要怕碰见难处，我们会软弱，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自己的软弱里面，我们要起来到主的跟前。问题是你肯不肯把这些事情带到主的跟前。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呢，第五样事情，就主到了这个管会堂的家里面，就看见有很多的吹鼓手啊在那里，因为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他们准备要把他抬出去埋葬了，主就把这些人赶出去，说他不是睡死了，他是睡了，他们就讥笑主。这个人呢，这个人不务实际啊，他的思想有点错乱，但是主进去拉着这个闺女的手啊，这孩子就起来了。在其他的福音书说，这个孩子大概也是12岁。这是主的服事。我们看再接下来呢，主耶稣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这两个瞎子一路跟一路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啊没有理他们，耶稣就进了房子里面。当主到了房子里面，这两个瞎子也进来了，他们就来到主耶稣的跟前。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我们信。主就伸手摸他们，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弟兄姊妹，这也是救恩的一个经历。这一章圣经呢，每一个经历啊，也讲到我们生命的成长，也讲到我们在侍奉中遇见的问题，显出那个难处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经历主自己，并且得着他的救恩。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哑巴。这个哑巴被鬼所附，所以他说不出话来。那一天呢，主就把这一个鬼呢从这哑巴身上赶出去，他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弟兄姊妹们，这是这一章圣经里面的记载的七样的事情。这七样的事情讲到一个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进入侍奉，在我们还没有把基督从我们身上供应给别人之前，我们自己先要在主面前经历。我们在主面前经历了主，我们碰见事情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在我里面我所得着的基督供应给别人。这个叫做侍奉。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呢非常劳苦，非常殷勤的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他在那里宣讲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时候主看见许多的人了，圣经上面记载说，主的心就充满了柔和、慈爱和怜悯，他就被这个怜悯所推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若是我们开始经历主， 我们就会越过越发现我们的主是怜悯人的神。我们人呢很容易论断人，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啊，我们呢总是叫人呢好像被审判了一样。但是我们任何的人带着难处到主的跟前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里面充满了怜悯。在这一段最后的几句话，我们看见主说出他那个牧人的心。我们的主他好像好牧人一样，他不仅为羊舍命，并且呢他把我们买赎回来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牧养的底下，我们的一生所有的遭遇，所有的需要，所有的经历，主都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些得着他的牧养。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来到他的跟前，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心来依靠他，经历他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拯救和医治。所以这是我想开头的时候我稍微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这一章，因着这个他门徒们呢看见了主这些的服事，马太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就想起主说过这个话，主说呢对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门徒们呢当时他们听见这个话，但是我知道我们知道呢，马太写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他已经服侍主有相当的年日了，他就是被打发的人。我自己读一些神儿女们的传记，当一个人呢看见人的需要，属灵的需要的时候，他到主面前去祷告，常常这个祷告的人就是被打发的人。像宋藏杰弟兄，他小的时候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小的时候看他爸爸传福音呢，他也学着传福音，他真的是很这个他的个性很特别，他常常啊就拿一把雨伞跑到这个外面街上空的地方，就把雨伞插在前面，就开始对着雨伞传讲耶稣基督啊，为要寻找罪人。结果就有人来听，看这个小孩子干什么，也有人听了回去就议论了，就开始去聚会，但是他自己没有重生得救，他不过是看到他爸爸做，所以他就跟着做啊。弟兄姊妹，但是主纪念这种情形。那么他书读得很好，他年轻的时候就到美国来念书啊，他是在 Ohio State， 我不晓得是好像是 Columbus 啊那个 campus 啊，他拿了化学的 PhD 啊。在那个时代啊，一个中国年轻人拿了化学 PhD 回中国，那一定是可以做大事的啊，就是留在美国也是被人重看，但是他没有啊。有一天呢他做了一个梦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啊，他后来呢他就到纽约去啊工作。在纽约工作的时候，他参加一个一个布道会，在那布道会里面，一个年轻的姊妹，一个美国姊妹，18岁的姊妹，在那个聚会里面做见证。那天圣灵感动他啊，他开始祷告，他经历了重生，他经历重生，他开始好好的读圣经。在他读圣经的时候啊，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条船啊着火了，那船上所有的人呢都要淹死沉沦啊，他着急的不得了，他在那里呼喊，他说主啊救命啊，他就醒过来。从那一天开始，主的灵就在他里面感动他。好，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圣灵一样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进入主的服事，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也看见人的软弱，我们也看见神的家教会里面的需要。所以那天主看见那么多的人的时候，主看见了这些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要感谢主， 今天我们生活了，主带我们到一个属灵的环境，我们常常感觉我们自己很软弱，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所在的光景远远比不上你我所在的光景。我自己因为从小走过很多基督徒的团体，好，我们要珍惜今天主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属灵的环境，好，我们能够主日一同坐在主的面前拨饼纪念他，这是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福气，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福气。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到一个聚会里面呢，可能一个月拨一次饼，而且那个拨饼啊，还没有办法大家在灵里面这样自由的祷告，还是有人在那里啊，像一个仪式一样做一下就完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们在这种的光景里面困苦流离？他们是信主的，是属于主的，但从来没有经历过主。他们也是信主的，是属于主的，但是主为我们做成了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好，我自己我讲一点，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乡下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唱一首诗歌，那个诗歌叫做三一颂，圣哉圣哉圣哉。那个三一颂翻译后面呢，我唱到它有一个字叫做天上的基路拉宾都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我就去问我们传道，那个基路拉宾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开始读圣经，我才知道那个就是基路伯。你就看见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感觉。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看见每一个称呼他名的人，他心里面是定罪轻看呢，还是怜悯慈爱。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读第九章，我们发现主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主不是法利赛人，主不是文士，主不要我们做法利赛人，主也不要我们做文士。我们要认识主多爱我们，我们就要先经历主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怎么服侍我们。这一章圣经呢，这主耶稣自称啊，有四样四个名字。第一个，他称他自己做人子；第二个，主称他自己啊，比喻他自己做医生；第三个，主称呼他自己做新郎。我们跟随他的人就是新郎的陪伴，新郎的同伴。第四个，主在那里称呼他自己，他是牧人。弟兄姊妹，这都跟侍奉，跟我们经历主、认识主有关。在救恩上面，我们经历主有关。我想这些点我不去仔细的讲，今天我要和弟兄讲姊妹呢，从刚才讲到的那七样的主所做的事情，主所说的话，我们来看见一个侍奉的人呢，我们怎样首先的并且丰富的经历主耶稣的救恩，借着这些救恩我们的经历借着救恩的经历，我们能够认识救我们的主他是怎样一位主。第一个我们不去读了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讲到呢，有一个摊子他的朋友把他抬到主的面前了。主在那里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主不是直接的说你起来行走，主先告诉他说你的罪得着了赦免。这个罪不是指着他罪的天性，那个败坏的那个得赦免，而是指着他的行为。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救赎进入侍奉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要带着无愧的良心，就是我们的良心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得清洁，我们才能够进入侍奉。这样的进入侍奉才是能够走主道路的侍奉。如果我们带着有亏的良心，我们讲主的话语，弟兄姊妹，那个信心呢是虚假的，那个信心呢是不实际的。所以保罗在对提摩太的讲论里面说呢，在侍奉中间有人丢弃了良心了，就好像一条船破了一个洞一样，他的信心呢是用不出来的， 那时候只好又大声了，又喊的，好像想把他所信的说出来。弟兄姊妹，信心呢是根基于一个无愧的良心。我要举一个例子，当一个人呢，如果里面有得罪主或者得罪人，没有被赦免，没有去对付，那么他要在侍奉上面走，他就好像一个摊子一样，走不动了。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就是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我们知道，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得着了约瑟，啊，他非常的疼爱约瑟，以至于呢，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呢，都嫉妒约瑟，是不是？因为呢，这爸爸爱约瑟呢，给这个小弟弟特别做了一件彩衣给他穿上，而且这个小弟弟啊，常常回去跟爸爸讲啊，这个哥哥们在一起打打闹闹，是做了什么坏事啊？所以这哥哥们都讨厌他。再加上一件事，约瑟呢会做梦，而他常常他也天真了，把他的梦就告诉他的哥哥们，也去告诉他的爸爸。当这个梦不是他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的梦啊乃是神的启示，神预先告诉他在那个时代神所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这个啊。我们看见当约瑟17岁的那一年，他的哥哥们在旷野牧羊啊，他的爸爸就打发约瑟去看啊，去看看他的哥哥们好不好。这几个哥哥们呢，远远看着那穿彩衣的那个做梦的来了，他们就说看哪，那个做梦的来了，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啊在他身上做点事情，我们不如把他杀了。流便呢是大哥哥，所以要保护弟弟，啊，他就说我们不可下手害这个童子，啊，我们现在先不要，就把他丢在坑中好了。流便的意思是说，等这些兄弟们牧羊走远了，他再回来救约瑟。结果没想到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这个犹大就是老四啊，那犹大出了个主意，他说我们把他杀了，流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不如把他卖掉算了。啊，这些兄弟们一听啊，这个好啊，不仅我们出了气，并且呢我们还得点钱。你知道旧约里面卖约瑟的是犹大，新约里面卖主耶稣的也是犹大，啊，这可好像是个巧合啊。啊，那么犹大做了那一件事以后，你读创世纪38章，他就离开了他的父亲，离开了他的弟兄姊妹，他就不住在家里面。我早期读圣经，我一直读不懂为什么他会跑掉呢。有一天我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主告诉我说他良心有愧，他骗了他的爸爸，卖了他的弟弟，他住在家里面天天觉得羞耻，但是他想讲又没有勇气讲，他软弱了就出去了。弟兄姊妹，在教会侍奉里面很容易碰到这些事情，他走不动了，生命的路走不下去，我们不对付，谁能够帮助我们？刚好有几个朋友把这个摊子就抬到主的跟前来。主耶稣知道他所以摊是因为他罪的，所以贪是因为他里面良心的亏欠，所以主就非常有怜悯，非常有同情的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你我如果曾经失败过，被主赦免过，你读到这里你就不得不流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赦免的，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做人，他不是在神格里面来赦免人，他是在他做人的那个身份里面来赦免人。他说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就是教会的模型。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若是我们活在主宝血的洁净的底下，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主的生命交通，弟兄姊妹，教会应该有这个服侍，把人带进宝血的功效的里面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你我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马太坐在税官上面，我想他可能不仅在那里算那个税，在那里打算盘，并且他想哪一天我可以做税吏长，像沙该一样，每一个人都要爬，对不对？我知道有的年轻人呢，读了 accounting 呢，第一个就先考个 CPA， 对不对？考了 CPA， 在公司里面先做小的，然后做经理，然后做上去，最后的，如果你是在教育界的话，你就在大学里面做教育，大学里面的副校长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一个叫 chancellor， 还有一个叫什么 controller， 就是管教育所有经费的那一个。我想马太他的人生目标大概就是这样，以后我要做的耶路撒冷海关的总这个官长。但是那一天主耶稣来遇见他，主简单的说一句话，就说你来跟随。这什么意思呢？在救恩的经历上面，神很关心你我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很关心你我怎么样过你的一生，并不是说你现在做教授你就不要做教授了，但是你现在是不是为着做教授而做教授？我是为着主，主把我摆在这个职位上，我为着主，我跟从主来做教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过这一关，你对主救恩的经历很浅很浅，一点点，顶多就是你碰到难处祷告得几次答应而已。但是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甘甜是什么？主的荣耀是什么？主的宝贵是什么？你我边都摸不到。请原谅我讲一点好像很俗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面经历救恩。我们看见有好多在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他们在人生中在这个点上被主带到这个点。昨天听贾丽做见证，那一天他告诉我他一点点的故事，我就跟他讲，你很不容易啊，你的生活呢，可以说从寻烂变成平淡，他就马上眼睛就湿了，他说不止这么一点点，那个痛苦多大你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见过好多弟兄姊妹走过这个，但他们里面的荣耀越来越大。所以我跟贾丽讲，我们在波特兰聚会有三个主播，有一个姊妹是苏州电视台下午六点钟新闻主播，但她过去这几年主在她身上的带领对付，我看见她真是改变，真是改变。她里面祷告，每次波饼聚会这个姊妹一祷告一定流泪，而且叫好多的人受感动。为什么？因为他人生的目的不一样，他人生的标杆不同了，他人生的价值也不同了，不再是人给他的眼光成为他爱慕的价值，他是看见主的眼光。这就是马太身上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基本，我们罪得赦免以后的最第二个接下来基本的救恩的经历。如果这个经历都没有，我们要想做新郎的陪伴，那是请原谅我再说一句，边都没有，门都没有，我们只能唱 Maranatha Maranatha 你要回来，但是我们根本不在乎，唱完了一样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来经历救恩。马太他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些在他身上都是实际，因为这里就是他自己，他那一天就起来跟随了耶稣，不仅跟随耶稣，他在他的家里摆设筵席，把他的朋友都请来。这个时候立刻就有人批评主，说你看这个人到罪人和税吏的家里面去吃饭。主就说出他做这件事情的心态，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主这样服侍？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我自己定自己的罪，别人看我，别人也定我的罪，但是我一到主的面前，主就接纳我。主说我来了本不是招义人悔改，我乃是招罪人， 因为主是好医生。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对人生我们的幻想、目的、抱负、理想，我们现在失去了，我们里面有伤痛，主会医治，主会填补，而且主不仅是填补，主代替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失去的。如果我们是为主失去的话，那是更好。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遭遇这件事情。我到美国来，我也和大家一样读书，我也念 PhD。 我在念 PhD， 我第一年考资格考试就通过了博士那一关。那么我读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教授跟我讲，你就照这个题目做下去，明年我就让你毕业。但是主没有这样带领我。那么在我读书的第二年，主在我身上做了一点工作，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他。就在我奉献的那一天，我是早上，我还记得大概11点钟左右，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那一天晚上大概10点钟，我在也是夏令会，我在我自己的房间，我坐在床上有一点安静的祷告，主就说一句话：起来跟随羔羊，就把我一生的命运改变了。我就走到今天。弟兄姊妹们，里面的荣耀是真实的，是主的荣耀。愿主在我们身上带我们这样来经历救恩，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要放下你现在的这个生活，我们什么我们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要守住那个身份，除非主特别的安排带领。弟兄姊妹，这样子啊，我们会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经历我们主的救恩。因着这个经历，我开始认识我所跟随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接下来我们再看，约翰的门徒到主的面前来，他们觉得主的门徒们呢不够虔诚，因为约翰的门徒们呢，他们按时候进食祷告，法利赛的门徒们他们也按时进食祷告。主就在那里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讲到他自己是新郎，今天跟随他的人乃是新郎的陪伴。如果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需要去进食。今天我们的生活如果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是蛮有把握，蛮有安息，蛮有亮光的。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失去了这个把握，你我什么时候就应该进食。这个在教会侍奉中，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什么时候我感觉到我摸不到主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 skip 一餐就很好，你就为着主的缘故，主啊，我本来要去吃饭跟别人聊天的，我来寻求你的面。那么主再讲到一个点，主用法利赛人和约翰门徒那个进食比作那一块旧布。法利赛人所在的那个犹太教那个宗教的组织比作那个旧皮带。今天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跟随生命的感觉，跟随住在里面基督而产生出来的生活，那是那一块新布。弟兄姊妹，若是里面是顺服膏油的，这个新布不要堵在那个旧的衣服上面，那个旧的行为宗教的行为不需要你补上去，只有把它扯破，大家争争吵吵。另外一面，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得着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要摆在那个新皮带里面。这新皮带我个人的领会或者我个人的这个解释，就是这是主要得着的教会，合乎神心意的在基督生命里面建立的教会。那么这样子把这个生命保全，我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啊，今天在地上 我们需要有的经历。像这样的经历啊，在十九世纪，在欧洲，特别在英国，有一般的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在这个点上经历的就丰富，并且他们绝对。就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用圣经来对照他们所生活的当时的宗教的环境，他们就发现这个环境是那块旧布，这一个的组织他们叫做 established church， 这个已经继承的教会啊，那些呢，在英国有人讲英国的国教啊，就是这个 Anglican church， 他们有的叫做 higher church， 叫做 high church。就是为什么叫 High Church 呢？因为他们有很漂亮、很宏伟的啊这个教堂，而且他们里面呢有非常严密的、有非常令人感觉很庄严的仪式，然后有非常的这个严密的组织啊，有系统。那么服侍的人呢，就好像做官一样，每一个人的官阶不同呢，所以他穿的衣服、袍子上面的那个标志都不同。啊，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觉得这样是敬拜主正规的教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是怎样啊？这个新酒必须摆在新皮带的里面。所以在十九世纪呢，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读圣经发现圣经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讲，主告诉门徒们很清楚讲，他说你们中间不要有人呢做你们的父亲，你不要称他做师父。第二个，你们彼此之间呢也不要做别人的老师啊，因为你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在天上的神。你们彼此之间呢要做弟兄，你们只有一位真的老师，就是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这个他们读到了以后，他们就从那个情况里面出来，像 J.N. Darby， 像 William Kelly， 我最近在读 William Kelly 的一点传记。他自己啊，本来他是在这个在国立教会里面，他准备要做牧师了，但是他是一个很认真读圣经的人，他好好的读圣经啊。他后来写了 一段的话，我在这里可以读一下啊，我把它写下来了。这个 William Kelly 哈，他后来不做牧师，他说了一句话啊，我用英文读，对不起啊。It is but too plain that whatever good men may do here and there, the only real inquiry.Is as to the will of the Lord 啊，他说对我来讲啊，这个是非常的明白的一件事情。不论人呢啊，那些善良的人，他们在这里这样做或在那里那样做，但是对我来讲，那个真正我的寻求啊，乃是神的旨意，乃是主的旨意啊。然后他继续在说 It is not a questionOf making others walk in your light, but you must not walk in their darkness. 他说，对我来讲，问题不在乎我要别人来走在我所认识的亮光的里面。对我来讲，我的问题是我不能走在别人的黑暗的里面。啊，他们在这个点上非常的清楚。难怪啊，当他从那样环境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读圣经不一样。啊，你去读读啊，在那个时代，这些基督徒他们从圣经里面领会，啊，他们讲的，他们写的东西啊，真的都是属灵的干粮。你现在任何我讲啊，我们中间不要怕没有道讲，你随便去看一篇的，好好的祷告拿出来，弟兄姊妹听了眼睛就亮。啊，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那个新布和那个新酒需要有新的衣服。需要有新的皮带，啊，这是跟我们今天侍奉敬拜守主的道路，啊，有人讲这叫做教会的道路，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今天有了新酒在里面，我们跑到旧皮带里面，过不久的这个酒也漏掉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这是我想啊，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到讲到他是新郎啊，我们今天是陪伴的人，而这一方面的经历，对基督徒属灵生命长进来讲，也是一个必须的。当我们人生的我们是为着主的时候，主一定要让我们看见他在地上在做什么事情，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器皿是来盛装这个生命的，那个器皿叫做教会啊，这个器皿是来装基督的丰富和荣耀的啊。我们所以对于教会的真理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很清楚啊，我们也需要很认真，也可以这样讲，我们需要很严谨啊，因为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啊，这个我像孔夫子一样的这个什么，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什么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则以学文。有很多人呢在社会上很成功了啊，做了经理了，然后他也很会读圣经，那么现在孩子也大了，事业有成，比较闲了，所以他就办个教会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心是好的，但是那个是不是合神的旨意？所以有人讲，我们不能把神的家把教会当作我们个人的 playground， 当作我们个人的游乐场，我来发表我的剩余的经历，发表我的抱负和发表我的看法。弟兄姊妹，不能这样啊。所以这一个问题啊，约翰的门徒来问的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若是你我真正深入去追究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认真的人，他们跟随主，他们为神的儿女们带来了一道清新的水平。我们接下来再看，然后再往前去，就摸到生命里面更深的问题。主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患12年血漏的妇人，她伸出信心的手来摸了主耶稣衣裳的罪一下。你知道这个血漏啊，所以他特别记载这是妇人的血漏，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软弱的人啊，容易呢会有血漏。血漏在英文里面有一个翻译叫做 issue of blood， 我觉得这个字翻得很好。这个 issue 是什么？就是漏出来的意思，流掉了啊，这是一个解释。另外还有一个，我跟你之间有个 issue，这什么意思？我跟你有个争执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这个东西很容易在神儿女们中间出现。我们的个性，我们对真理的解释，我们属灵的经历不同啊，在这个点上如果不同，我们都坚持自己，就有了issue啊。有的人个性呢比较随和，有的人个性呢斩钉截铁，这两个人就有issue啊。他领诗歌我就不唱啊，他讲道我就不听啊。你看这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在别人中间发生，就在你我中间发生。这个issue不解决，什么东西漏掉了？ blood。 什么是 blood？ 生命在哪个里面？在血里面，我们生命漏掉啊。所以而且这种的一有 issue 啊，不是一两天就解决得了，12年了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最怕碰这个东西，一碰到啊，那就是有的磨了啊。那真是要学十字架的功课。那一天这个妇人她感觉够了，这个年日够了，我需要得着拯救，我需要得着洁净。她伸手一摸就好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救恩的经历，在你我身上，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都会碰见。你碰见了，如果我们更借着这些事经历了主，我们一想到主，我们充满了感谢。我们的神实在爱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充满了怜悯，叫我们这个人呢，里面呢，真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 与自己和好，没有任何的依循。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法律的事情啊，我们到法院去这个仲裁庭，那天我们这一方呢有一个律师团啊，是一个老律师，这个年纪大的律师是一个 gentleman， 那么对方的那个代表的律师是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上来就大吵大闹啊，骂人了。我们这个老律师坐在我们边上就笑眯眯地说 He has an issue。 He has an issue。 啊，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你知道吗，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有 issue 的人太多了。为什么有 issue？ 不认识主。为什么有 issue？ 没有经历过救恩。我们知道在旧约立位记里面讲到妇人，就讲到漏症，那些都是告诉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本来每一个我都有一点实际的例子，要不要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讲一个例子好不好？这是我后来读到好多不同的地方我才把那个故事拼起来的。将来到天上去，我一定要找这几位弟兄有一点交通。啊，斯百克弟兄1923年，他遇见了宾路易师母。宾路易师母的侍奉带他进入了启示的境界。在那之前呢，他受教于 Temple Morgan 的底下读圣经10年。啊，Temple Morgan 实在是一个读经的大家，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要读这一段。”找这个题目，然后到了他们要读的时候，一个大的黑板，整面墙都是黑板，每个人一块把自己读的都写出来，然后讲给 Temple Morgan 听，最后 Temple Morgan 上来再总结一下，他们就这样读圣经。啊，他们读圣经比我们今天的要啊，他们都还要专业多了。我用普通的话来讲，他们真是认真的读。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很会解经，很会讲道，只要他讲道的地方就很多人去了，一个成功的牧师。但是主带领他遇见了宾路易师母，那进入完全不同的境界，进到启示的境界里面。那么他在跟宾路易师母同工一起追求的那几年呢，他主也感动他，他就开始有了一个文字的工作。那文字工作我们知道持续了他后半生49年，一次都没有停过。那叫做见证与见证人，一般人称他都是见证道。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上网查一查，你都可以看见那里面有丰富属灵的供应，主日不怕没有道讲，你看一篇呢讲好几个礼拜。啊，弟兄姊妹大家眼睛一听都亮了。啊，那么他在这样的办见证报头几年，一直到1927还是28年，他有一位同工叫做 Jeffrey Thomas， 这位同工跟他一起，所以见证报上面不是斯百克弟兄的文字，就是 Jeffrey 弟兄的文字。那么在1928年有一期的这个见证报出了，上面第一篇呢就是Jeffrey 弟兄的文字。那么在中国的福州，那个时候何寿恩姊妹带领尼托森弟兄，所以他们也每期都看。那一天呢，尼弟兄去找何寿恩姊妹交通，何寿恩姊妹就问他说：“你看了这篇文章没有？”他说看了。这篇文章讲这一篇信息讲得真好。何寿恩姊妹说：“我觉得不是。”那我觉得他有意识，他们要分开了。Jeffrey 弟兄要离开 Stocks 弟兄了。啊，这个尼弟兄啊，听了就很不服气。他那时候年轻嘛，他才25岁，啊，他年轻就跟他争了。啊，说你每次都这么主观，明明他讲的很这么好啊。和孙子呢一句话都没有回答，就是说你等时间证明。过了好多年，尼弟兄有机会到南洋去服侍，他到印度，在印度啊，在 Lady Ogle 的那个庄园里面， 他碰见了 Jeffrey 弟兄，他就把他跟何淑恩姊妹这一段的真实哈，他就讲给 Jeffrey 弟兄听。一讲完 ，Jeffrey 弟兄呢，当天晚上就买船票，第二天就回英国，他去找 Stocks 弟兄道歉。那个issue过去了，洁净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属灵的服事，这个叫做经历救恩。他们分开，我读传，读斯百克弟兄传记，我看见斯百克弟兄呢，他祝福的话，充满了祝福的话。但是这后面这一段是尼弗森弟兄讲出来的。他说：“我们属灵的分辨不清楚。”好，我年轻的时候跟何淑恩姊妹啊，这个争执顶撞不知道多少次，因为那时候年幼。因为姊妹在教会生活里面会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就显出一个人对救恩的经历丰富不丰富。你我如果不是这样认识主耶稣，将来到天上去，你看见主说：“怎么这位主是我不认识的呢？是我不熟悉的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来经历救恩，而这些救恩毕竟是摆在教会的环境里面你才得着的，是摆在基督身体的环境，神的家里面才得着的。好，接下来我要讲啊，就主耶稣到了这个管会堂的家里面，这个孩子死了啊，这一个点我稍微讲一点点。在神儿女们中间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落到一种属灵好像呢死了一样，好，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感觉了，心里面也着急，但是就是没感觉，你怎么办呢？啊，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种情形？有时候我们真的低沉到一个地步，我知道我该那样的，但是我没有力量。这个孩子死了，那一天主去，他说让我去把他叫起来。主去拉着这个孩子的手，孩子就起来了。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是彼得传给马可的福音呢，记了一句，主耶稣啊，就吩咐他们给他东西吃。这个是 Campbell Morgan 弟兄看出来的，他说原来这孩子得了厌食症，饿死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就是不要听主的话，因为主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他不愿意读，不愿意，所以他就饿死了。今天神儿女们呢，在神儿女们家中啊，我们没有把生命的粮给别人呢，把一大堆干草给弟兄姊妹，大家吃不下，所以就饿死了。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服侍，弟兄姊妹说：“伯弟兄啊，我们这里都是吃稀饭的，没有干粮，或者有稀饭也不错了。”好，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好，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生命经历里面认识我们的主，好，我们才能够把主供应给别人。接下来两个啊，更关乎侍奉，一个是开眼睛，一个是开嘴巴。如果我们眼睛不开，啊，我们昨天已经讲到，我们的侍奉就是瞎子领瞎子，啊，所以那里有两个瞎子，这两个瞎子，圣经上二的数字都讲到见证的意思。这两个见证人呢，是瞎眼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不没有办法做见证，啊。那一天他们碰见了主，他们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主也不理他们，可主就往前走，进到屋子里面。为什么到屋子里面？弟兄姊妹，这跟我们眼睛得开很有关系。使徒保罗就讲到，什么是神的房屋呢？我请问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房屋？教会是神的房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教会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今天我们眼睛得开，如果你不到神的房屋里面去，主不做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主关心他的儿女们，他盼望他的儿女们住在神的房屋的里面，所以那一天呢，主一摸这两个瞎子，他们眼睛就看见了。好，这个讲到得启示，我们在启示中来认识基督。 最后一个是哑巴，他想讲话但是他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天生的哑巴，天生的哑巴是因为听不见声音所以他说不出话来，这个是被鬼附的，他可以听得见声音但他不能表达他自己，这是个性中的一个难处。好，我自己就有这种难处，常常我们想说但是我自己个性压住自己，主来释放我们，当一个人得释放了，他在主的手中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好，我想我今天早晨呢，我把这些简单的我自己默想得着的一点和大家分享。主盼望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是一个经历他，好，我们得着他并且我们能够流露他的人，我们能够有正常的属灵的观能，能看有正常的属灵观能，我们能够感谢，能够赞美，能够传讲，能够诉说主的作为。我在这里实在很盼望每次我们的波饼聚会可能三首诗歌就够了，更多一点的祷告，要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波饼之前呢，就要心里面跟主说，主我要在你儿女们的会中诉说你的荣美，这是旧约时代那些作诗的人他们的心愿，我要在耶和华的会中称颂你的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心愿，主就开我们的嘴巴，要不然有的人呢，我们领受主的救恩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声谢谢，那岂不是很遗憾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到主的面前，即便我的谢谢比不上别人的那么的丰富但是至少我表达了我所想要说的话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听祷告的主，你不知道主会多 appreciate 多欣赏我们在他面前一点点的发表感谢赞美愿主祝福弟兄姊妹们。好，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你实在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并且丰富的主，主啊，每次读你的话语我们看见你在人间的服事，主啊，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羡慕充满了渴望，主啊，但愿我们今天也像当日在加利利地的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一样，得着你自己的牧养，得着你自己的救恩，主啊，我们得以亲近你的自己，主啊，你实在已经在我们中间做了许多的工作，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身上，主啊，你曾经摸过我们，主啊，你曾经开过我们的眼睛，主啊，但愿我们做一个在人前在父神的跟前诉说主的救恩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并且把赞美感谢归给你的人，主啊，谢谢你这一次带领我们聚集在你的跟前，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也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地上实在因着跟随住在教会中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主啊，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往前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